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好像很久没见了哈，因为礼拜一香港刮台风嘛，昨天我又不在啊。那万峰跟你说个早上好。
是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我们已经有几个秋没见到万峰老师了。
去
好了，请不要不要嘴飘，
还在数呢。
我就请你不要嘴飘，不是骂你，知道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那今天呢是9月10号星期三，的确呢早上呢已经开始有秋意了。那您那边早晨情况怎么样呢？看看气象报告要提醒一下啊，昨天广西下雨，那不知道在广西的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呢？我们希望呢只是呢让天气凉快一点，秋老虎不要那么发威，但是不希望呢下大雨造成了一些的破坏。今天呢要提醒呢四川盆地，还有大西北，还有咱们华北南部黄淮地区，因为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可能呢会有一些是暴雨或者是强降雨，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小心，那就是出门的时候呢看一下气象报告，一定要带伞。那秋老虎发威的时候呢可以防晒，那么下雨的时候呢可以呢防雨。
我这几天呢很高兴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我自己开发了我人生第一个的程序，就是呢把家里头的天气啊，外面有什么的风暴的警告啊，还有公交车的那个班次啊，都列在这个面板上面，所以呢一起床了张开眼就立刻看到可以怎样回电台。
我刚才有一点好奇的是你家里的天气怎么回事？你家里有天气表？
家里头有啊，有个家里头表是整个家庭还有外面的天气，那就很好。我就一起床一眼就看到当天发生什么事。
我们非常的开心啊，这个万峰老师
开发程序，
对对对，非常的开心。那么一早看到好消息了，甘肃王弟兄，我们为他祷告。昨天啊，那么他说感谢主，也感谢各位老师以及弟兄姊妹为我代祷，我治疗湿疹的药已经找着了，正在治疗中，有些效果。另外呢，我们也特别为望林的孩子呢，因为没有联系，所以望林呢很担忧。他今天早上也回报好消息了，他说感谢主，谢谢弟兄姊妹们，我儿子昨天中午回复信息了，他说每天中午才能看手机，他爸爸留了学校老师的微信了，感恩。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希望呢昨天出现的祝寿会，我们的新朋友今天能够继续的出现啊，还有很久不见的迦南外语也来了。好，今天我们会继续教会年历灵修，教会的瓦器，今天讲的是一个地名啊。
啊，不是，是一个人。
是吗？
对，通常那些人都是把地名跟他自己的那个名字连在一起嘛，地名跟自己的名字。
好，先透露一下。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文慧会怀疑是地名呢？古腾堡，这个堡呢是堡垒的堡啊，古腾堡究竟
印刷术嘛？
究竟这是谁呢？我们待会儿就听万峰老师来说。然后呢，我们会继续的探讨一则新闻，一个话题，那就是孩子厌学怎么办呢？昨天我们就讲了他厌学的原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说说呢。 当孩子厌学的时候，家长呢通常呢会怎么反应呢？好，然后就是查考本周金句啦。我们的经文是历代志下19:7。最后呢，有什么代祷的事项，赶快呢摆上来，万峰老师会收集的。
上个礼拜你不在，我们都没敲钟，因为这是你的标志，我不敢敲。
哦、谢谢谢谢，把这个专利呢留给我。哎，这个斗弟兄上来了，也是好久没看到您冒泡啊。那么今天呢，9月10日呢是什么呢？在香港这边还有中国呢都是教师节，香港我们叫敬师日，但是呢我们今天除了要关心教师，我们当中的西边小路，我们呢也要呢回应一下今天世界的一个日子，就是世界预防自杀日。
哦，对，真的有很多人放弃自己的生命。
对，那国际防止自杀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在2003年就共同的成立，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呢世界预防自杀日。那么呼吁呢各国政府机构以及公众要提高对自杀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并且呢降低自杀率。那么这几年的主题是什么呢？改变自杀的叙述。什么意思呢？就是鼓励社会呢对自杀议题要进行一个公开诚实的讨论，也就是以前呢我们讳莫如深，不敢讨论，或者是哎呀尽量不要提，让他不要想。但是呢这几年就提倡，如果呢有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当然希望呢不是很负面的，希望讨论完之后能够引导一个积极的面向。
我看香港的那些的新闻的网站呢都喜欢呢每个一报道这自杀以后呢背后都贴一个哎呀你不要自杀，防止自杀的那些途径啊。
那一定要提醒的啊。那么有美国自杀学之父之称的史奈德门教授就指出啊，一名自杀者能够让他身边6-30位亲人或者是朋友带来心灵的创伤，其中包括呢父母、子女、配偶或者是他的恋爱的对象，还有兄弟姐妹，还有亲戚，还有朋友，那当然也包括同事、邻居，那我们基督徒更包括了教会的弟兄姊妹。而香港，说说万峰老师跟文慧所在地区的香港，香港每年有大约有1000人自杀，也就是说呢至少每年呢有6000-30万多名自杀者。
三万。
哦，三万，对不起。
你算数真的要
有点
要提升一下。
啊、我对我现在提升也没用了谢谢万峰老师啊提醒。有6000-3万多名自杀者亲友受到影响。而有研究也显示啊，自杀者亲友的自杀意念比一般人高，是自杀的高危群体，也就是呢当啊你的家族当中有人走上这条路，你会受到影响，可能也会引起你有这方面的倾向啊。那么根据海外还有香港这个自杀研究中心啊有关单位的研究呢，自杀者家属除了面对自责、内疚、愤怒，为什么他这样做呢？还有无望，因为人都没了，对不对？更容易出现什么呢？例如抑郁症，或者是创伤压力症，这一些的心理问题，甚至会出现自杀行为。
有没有想过呢，教会呢有些时候也是帮凶，就是呢我们看到有些自杀或者企图自杀的人呢、嗯、就说你们自杀就是罪，然后呢就于是呢就变，于是就变了一些指责、
嗯、
变了一些批评，你一开始就指出他的罪来呢，反而就没有做出很多的关怀啊、同行的工作。
我觉得教会的确可以在这方面呢去反省。那么基督徒当中有没有人自杀呢？有，我都知道。那所以我也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既然啊这几年的这个自杀日的主题是 改变自杀的叙述啊，提倡公开讨论，不要再躲避。那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栏目专门来探讨，就是
早上起床就说这个，
不是也要心理辅导嘛？早上起床我们更要学习啊，趁着我们脑袋清楚的时候，对不对？
我们也会有些时候谈这个，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就同复活。
这个不是自杀，对不起，这不是自杀。
不是死了吗？在基督里头。
这不是自杀，两者不要混淆啊！这个真的不是。那所以呢，我也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教会要好好勇敢面对这一方面的话题呢？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大能施恩的上帝。诗篇七十八篇十三到二十八节，选读部分经文。他把海分开，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垒。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旱之地悖逆至高者，并且妄论神说，神岂能在旷野摆设筵席吗？然而他却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将玛拿降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就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他令东风吹在天空，用能力引来南风。他降肉像雨，多如尘土；降飞鸟，多如海沙，落在他自己的营中，在他帐幕的四周围。昨天的信息指出，诗篇七十八篇的重点呢，是诗人借着回顾神在他的百姓中的作为，请他们听从神的教导和指引。今天让我们一起透过这首诗提到的分红海和赐食物的事件，来回顾神在以色列中的作为。第一，分红海。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记述，当以色列人被法老的军队追赶的时候，神使红海分开，甚至连地都干了。那我们先不要从今天基督徒的眼光去看它，试想一想，当年的以色列人是刚刚开始认识这位祖宗的神，而当时他们一心以为自己和子孙可以脱离世代做奴隶、被欺压和残害的宿命，但没想到，出埃及之后不久，就被当时其中一支最强大的军队——埃及的军队所追杀。更想不到的就是，这位上帝竟然行了一个神迹来拯救他们。试想想，如果今天有一个数十公里深和宽的海面被风吹干，这是一个多么震撼的画面。这位上帝用了一个完全超越人的理智的方式，将百姓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第二，赐食物。神才刚刚借着过红海的事件，让以色列人亲眼见证神震古烁今的大能。但是出埃及记第十六章记载，以色列人进入旷野之后，当时过红海的神迹只是过了一个月，他们竟然就马上开始为到暂时没有粮食而埋怨神了。当我们去看经文的记载，应该 更加会替神布职。出埃及记十六章三节记述，以色列人竟然说，我们宁愿在埃及地死在耶和华手中，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吃饼得饱，你们却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上帝会因为这样杀了他们吗？在埃及身为奴隶的他们真的会吃得饱吗？试想想，如果我们患上重病，被一位医生救活了，但是不出一个月，因为家里出了点问题，就埋怨那位医生说，哎呀，你为什么救我呢？倒不如当时在手术室里让我死了吧。听到吗？这是多么忘恩负义的话呢。但是出埃及记十六章十三到三十六节告诉我们，后来神先后赐下鹌鹑和玛拿给以色列人做食物，神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呢。分红海的神迹不单震撼了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参考约书亚记二章九到十一节的记述，当时临近国家的人也因此而被震慑。那么我有没有曾经被上帝的哪些神迹所震撼呢？请回想一下当时有什么感受。神施行神迹的时候常常会伴随着他的恩典。诗篇七十八篇强调神的百姓要回顾神的作为。我曾经经历过神哪些恩典呢？神曾经如何拯救和帮助我呢？请献上感恩的祷告。我经历神的恩典之后，有没有曾经像以色列人那样很快就忘记，甚至因为一些小事而埋怨神呢？他把海分开，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垒。诗篇七十八篇十三节。
常年期灵修，大能施恩的上帝。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9月10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哦，主，你是我们的太阳，满有慈爱怜悯恩惠荣光，那些全心跟随你赐意属于你的百姓，以你恩典的美好奖赏。哦，主，你是我们救赎主，你的仁义公平掌权在这地，你将你的荣耀倾倒在你大能百姓，使我们单单敬畏你。是世界的晨光，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 是唯一盼望，我们同心宣扬，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我们不再悲伤，因你是唯一盼望，我们同心宣扬，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非常非常的美好，刚才我们能够一起的灵修教会年历灵修经文呢，是诗篇78篇13到28节，那么部分的经文啊，那么我们的主题是大能施恩的上帝，回应的诗歌呢是主你是我们的太阳。再次的谢谢清风把我们的歌词已经放在第五空间，当然也要谢谢小班长圈位子已经把内容的要义也放在第五空间了，大伙儿呢可以再重看，也希望你今天能够有机会呢重温这个教会年历灵修。那我也要谢谢一个人，
怎么
大树、
哦、
今天的鸡汤也准时呢给我们奉上了，谢谢我们的大树。嗯，那回到我们的灵修啊，今天你有没有准备好一件事呢？
怎么？
那就是呢享受上帝的恩典，迎接并享受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呢。
哦，对，每天都有神的恩典，每天都是靠神来度过、嗯、特别如果你觉得压力山大的时候，或者好像刚才说想自杀的时候，觉得我应付不来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我们能活着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
对，
可能明天你就张不开眼了。这个中世纪的人就这样，他们的心态呢有些时候就是觉得哎呦我明天都张不开眼了，所以他们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很把握时机呢建立他们对神的敬畏，他们相信神的主权，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嗯、
不是有一首诗歌吗？
怎么？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古老的诗歌，叫一日功完为耶稣，一日功完为耶稣、
哦、那些通常都不是很老的诗歌，以前不会唱这些的。
哦，好吧，
这些都是19世纪的歌，才说要工作，因为以前的人不谈工作的。
哦，他们觉得整个生活
工业社会才要谈工作吗、哦、
明白，他们要谈农作。
也不谈这些的。
那他们吃什么呢？
早期在中世纪教会，他们诗歌呢通常都是唱那些荣耀颂啊、
哦、
诗篇啊、
嗯、
那些的东西的。
那我觉得一方面他们好属灵，另外一方面他们有一点不接地气啊。
而他们主要的诗歌都是来自圣经，而不是加很多自己的事情进去、
嗯、
但是过了宗教改革以后，他们就开始加自己的东西，马丁路德就加了好多。
我觉得将生活跟信仰结合起来是对的，
也不太结合，结合要到18、19世纪、哦、
我怎么觉得我说的在这位
以前能说，我们也不说我怎样的，以前的诗歌哪有一个我字、
嗯、对神有一个敬畏之心、
所有都是说神怎样，不说我怎样，我什么有什么意思。
那我再说下去呢，大概每一句话都会被万佛老师挑刺儿。他好不容易在他的专业的领域呢可以呢将文会一军啊，那我现在呢要闭嘴跟大伙儿一起来听万峰老师的、
对，我们一起来当个打印机。
好，我们一起来听。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十五世纪有很多的变化，其中一个呢是科学的进步。相信呢我们都听说过第一个活字印刷，就是我们中国人毕生来发明的，这个是四大发明嘛，这是十一世纪的事情。那但是在欧洲呢，要到十五世纪才开始有这个活字印刷技术，也是近代的印刷书的开端。那这个就是古腾堡印刷术。那哎呀，连万峰好像也不用再说了，他不就是打印了圣经吗？啊，约翰·古腾堡，他是1400年左右到1468年的德国人。在他之前呢，到底圣经是怎样传播的呢？不用说你也知道了，是用什么传播啊？用手写嘛，对不对？那手抄的，所以每一本的手抄本的圣经呢是非常珍贵。抄一本圣经呢需要几年的事情啊。当时的圣经呢也有一些图画的，是用人手去画上去的图画。那还有呢一些当时有一些书法字啊，这样写圣经的。如果你有机会呢上网搜一下呢，中世纪的圣经还有礼仪书呢都是非常漂亮，当然也是要花大价钱才能够买回来的这些书啊。不过呢书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其实当时的人都是什么，我一直说都是文盲嘛哈，所以书呢是没用的，他们都是只是看图画的了。那所以呢当时大部分的信徒呢不清楚自己信什么，是靠当地的神父来指引，因为圣经是拉丁语的，神父会说本地话，好像一个翻译一样。还有靠当时教会里头的彩色玻璃，那你一看的时候看到图画，哦，这个玛利亚跟耶稣啊，我知道了哈。还有靠他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我很怕死啊，耶稣救我吧。还有靠他们跟教会的这个社会惯性，就是所有朋友都在教会里头，如果你离开了教会或者被人拒绝领圣餐的话呢，这个就等于离开了整个社群。古腾堡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在一个经商的城市里头长大，爸爸曾经当过会计，也曾经当过铸币厂的厂长，也算是社会上的中上流的人物了。简单来说呢，因为他的背景，他的教育呢，就导致呢，古腾堡有机会接受学习拉丁语，也能够当一个工匠，处理金啊、宝石啊等等。那作为工匠呢，在实践过程当中呢，他应该掌握了这个雕刻铜啊，可能做镜子吧，但是也不清楚他是怎么掌握印刷的。到1450年，他大概50岁的时候呢，他的印刷工厂开始开幕了。我们呢，通常以为他第一件事就肯定是打印圣经了。不是，他第一件事是打印一个德文的诗啊，小诗一首啊。后来呢他也借了很多钱来印刷，大概呢是今天的2000万左右吧，你当作是这样啊。其实呢他借了很多钱来建设这个印刷的工厂，但是呢他过了五年，1455年才开始打印我们今天说的古腾堡圣经，也叫42行圣经。因为呢他是用拉丁语的哥特体，然后每页双栏42行排版，就印在羊皮或者纸张上面，这个就是古腾堡圣经。但是印了圣经以后呢，古腾堡就发现一件事儿，印圣经不赚钱啊，他只是印了180本呢，什么才最赚钱呢？他就发现了印拉丁语课本。哎呦，对呀，学生课本才是最赚钱的印刷嘛，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啊。还有什么赚钱呢？想想，哦，当时最需要印刷的赎罪券。哇，他聪明了，找到这个课本还赎罪券，赚钱了。可惜呢，古腾堡呢作为先行者呢赚不了什么钱，所以呢他也欠债累累啊，所以他也因为这个印刷呢破产了。印刷圣经呢，其实在古腾堡的生命里头呢并不是他作为教会中的瓦器的重点，而是呢印刷术呢提供了一个福音传播的机会，有人有机会能够开始学习，
有人有机会可以掌握知识，追求真理。书籍呢，你不要看，今天我们都不想看书，但是曾经它是最高的科技，也是最新的媒体，当时的人都喜欢看印刷出来的东西，所以宗教改革得以传播。其中一件事情呢，就是印刷者可以很快就把马丁路德的95条都印出来，就分发出去。印刷术的科技就是让信仰的基石圣经去普及化，不再是由教会去解读圣经，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同时那些挑战教会的人也有机会去发布自己的观点，就好像今天的自媒体一样，就不用依赖官方的媒体了。那你说，哎，印刷术这么厉害，但是万峰，你不是刚刚说那些人文盲吗？那文盲可以看啥？可以看动漫吗？对不对？原来印刷术呢，随后很快就出现了图片动漫呢，就是这样啊。特别在宗教改革的时期，很多呢马丁路德的追随者呢，就把那些教宗啊，就画成啊牛啊马猪啊牛头人身啊，那些就用来呢取笑他，大家就拿着笑一笑，就好像今天呢我们在网上看到那些图啊，就是来取笑别人的嘛，取笑我们不喜欢的人嘛。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想过，印刷术除了影响500年前的人以外，也在影响我们今天的教会呢？以往的信仰很多都是口头传播的，用说出来的方法来传播的，但是因为印刷术的出现，我们今天很重视用文字的传播，甚至万峰现在的稿件都是全稿的哈。我们失去了那种的自由度，反而出现了很多的学者仔细的研究的每一个字，明明那个人说看啊，忽然发生什么事我们就研究，哎呀，为什么他说看啊，为什么写这个看这个字呢？哇，我们就把一些口头的说话呢变得非常学术化，可能今天我们的解经也是这样啊。所以古腾堡只是一个商人，只是一个工匠，但是他所做的事情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
15世纪的风吹动千字渔火，一个工匠的手心却让着握住，终于宝石的光反射旧时的梦，草金的年月里真理锁在他中，他并不是先知，也不是讲台上的光，只是把字排好，让道播在德国土壤。当信仰靠口传，他把墨水洒进纸上。主啊，我们只是小瓦器，你却把宝贝放在其中。古腾堡南下的印刷机，让真理街巷里翻涌，不再执着在正义聆听，圣经能进入每人心中。心中
今年的主题是多结果子，我就想到圣灵的九个果子。这九个果子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仁爱、喜乐、和平，是与神的关系。当我越爱神，就越有喜乐和平安。第二类是忍耐、恩慈、良善，这是和人的关系。神让我在这关系的当中学习体会别人的需要。第三类，信实、温柔、节制，是与自己的关系。神让我学习忠心和约束自己的心，这是我在成长的功课。我是杨天成，现在你收听的是线上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多结果子。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那么是9月10号星期三，现在是早上的8:0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刚才我们放过呢世界首演的古腾堡之歌。对，
好，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万峰老师太有才了。
都是 AI 有才。
哎，万峰老师要懂得操作嘛，对不对？你叫文慧，文慧还不会呢。
他就说他并不是先知，也不是讲台上的光，
哎，我有点，
他只是把字排好，让道播在德国的土壤。
哦，你说的，
当信仰靠口传，他把墨水撒到纸上。
哦，你说的是古腾堡是吗？
对呀，啊，歌词嘛。嗯，
哦，好，那
AI 写的，我改了一下。
啊，我真的就觉得会不会呢 ？AI 越来越厉害，它必兴旺，我们必衰微呢？
这个只是一个科技，你怎么用这个是你的事儿。嗯，
好，谢谢万峰老师给文慧的鼓励啊。
这个印刷术就像这个古腾堡跟 AI 今天一样啊，都是最新的科技，我们可以用来做福音的传播。
对，
他印了拉丁语的圣经，我们印了这首诗歌出来。
嗯，好，谢谢万峰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是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感谢神，因为有万峰老师，所以文慧也不怕啊。就算呢我在这方面起步呢，哎，还没起步呢，我也要拉着万峰老师教我啊。不过他不一定肯，因为他会觉得我很笨。
不会啊，
嗯，
你付钱学费就可以了。
哦，原来秘诀在这里啊！好，我知道了。
太好了，
好，
请我吃饭。
那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积极向学的态度就好了啊。我说的是我自己，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夸自己。那昨天呢，我们就关心了学生们积极向学，哦，不是心理厌学、逃学，那这些的状况发生的时候怎么办呢？昨天我们谈的原因，对吧？啊，同学们的适应呢，真的是有点困难。万峰老师，你知道吗？昨天阿琴就说呢，他们家的侄女啊，应该是侄女的孩子吧，
嗯，
就是3岁的小朋友上这个幼儿园，第一天呢就送去，第二天就不想上学了，还想到要跟老师说，老师我要请假，请假到圣诞节。
这么快就学会请假了？
对啊，
这么聪明的事儿。
3岁的小朋友第二天上幼儿园。好了，那当我们的孩子呢有一些状况出现的时候，父母怎么办呢？是面对还是逃避，还是呢，哎，怎么样呢？你就两手摊在那儿，不知道怎么办呢？那家长呢，面对孩子呢，可能有一些的厌学状况呢，会有一些的误区，而这些的误区，当家长不小心、不自觉踏进去的时候，就会加速孩子的崩溃，让孩子从厌学可能演变成逃学了。第一个，就认为孩子是装病、偷懒。我记得以前呢，我学钢琴啊，在神学院的时候学钢琴，每逢上钢琴课，我就自动头痛，
哦，
真的头痛。
那你就不学啊，别浪费钱啊。
不行，因为当时我的神学院规定女同学一定要学钢琴，
就是师母培训班。
对呀、啊，没有，除了师母，当然也是女传道。
以前都是这样嘛。
但是
买一送一，买了个牧师回来送个师母。
但是你知道吗？有些教会如果是女传道，那人手有限，女传道要学会煮饭、插花，然后呢司琴。那当然以后她有机会嫁了一位传道人成了师母。可是女传道本身就要会这些
古代的做法，
所以。当然是古代，我也觉得。那所以呢，我一定要学钢琴。我就记得每逢星期一上钢琴课，你看我讲起来还有一点口飘呢，都讲不出来了，有心理阴影啊。当时我一定会偏头疼，疼得不得了。那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心理状态，后来就真的呢影响了我的生理啦，那就真的有头疼出现。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听到孩子说，哎呀我不舒服，头疼啦，感冒啦，拉肚子啊，我们会以为孩子装病偷懒，却不知道孩子宁愿伤害自己也要逃学，这是比身体疼痛更可怕的心理煎熬。第二个误区呢是坚信，哎，长大就好啦，他现在幼儿园，他现在小学吗？他到了初中，他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就好了。 No， 如果你认为长大就好，你就忽视了70%的儿童，特别是儿童抑郁症患者，70%的这一方面的儿童抑郁症患者，他们早期都有厌学的表现。
对啊，
拖延治疗只会让问题恶化。
小时候就厌学，大的时候就厌上班嘛。但是你没办法嘛，上学是法律强迫你要上学，上班呢就是那个钱包强迫你要上班。
哦，所以有很多抑郁症患者在
日本。但是如果上班不用早上7点，就可能人生会开心一点。
万峰老师就时不时要说这件事情。
如果能够睡到自然醒，上班的人会开心一点。
提醒大伙儿，他为了早上来。做直播是付了多大的代价？所以呢，日本有一些的抑郁症患者，或者说没有被检查出是有抑郁症，但是他们一直躲在家里，甚至是宅在家里的那个斗室里那个房间。
对啊，特别如果我是一个学生，我成绩呢永远是在后排，不一定是最后的那个，后排的那10个人、嗯、那我回去也得不到别人欣赏，去的时候呢、嗯、也不是特别好、嗯、那我上学了干嘛呢？
嗯，那还有呢，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哎，找老师没用。那曾经有13岁的女孩，因为被当众羞辱，智商低。家长呢，哎呀，就觉得孩子回去跟家长说，家长就觉得，哎呀，没关系，没关系，你呢智商不低，你表现给他们看。那家长没有好好的去面对，或者是处理孩子他的自尊受伤这件事情。而家长的隐忍最终导致什么？孩子不断被霸凌，然后悲剧发生。那有些孩子回来说一些问题，这个家长就觉得，哎呀，这个找老师说没用的，老师呢也不管这些的。不，我觉得要多跟老师沟通啊。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抗拒看心理医生，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期。厌学出现的1到3个月正是干预的最佳时机。
对啊，因为你有时候遇见了这个事情，第一秒呢就很大的情绪，过了一会儿呢就也有时间反思一下，然后再沟通呢、嗯、就会好一点。
是，所以千万不要逃避，也千万不要想，哎，就是这样，每个孩子都有不喜欢上学的。千万千万不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是需要去正视家中宝贝的情况。那么只需3步就可以带领孩子呢重建上学的勇气。第一个，打造安全的倾诉空间，每天15分钟啊，不评价倾听时间。不评价倾听时间什么意思呢？就是呢让孩子说，你不要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哎，你怎么可以那样啊？用妈妈想知道你在学校经历了什么，打开孩子的心窗，准备呢心灵树洞，那成为孩子的心灵树洞，让孩子用啊他说的，或者他说不出来，让他用写的，或者是让他 做家里准备一个什么、可以打的皮球啊什么的，让孩子可以将他的情绪呢抒发出来啊，所以要打造一个安全倾诉的空间，那个基础点就是不要评价，让孩子能够尽情的说他的想法，至少15分钟。第二步，启动什么呢？家校联合行动。跟老师沟通时呢，啊，你要呢，啊，能够呢跟老师说说他在家里的一些状况。所以父母其实你要帮助孩子做什么呢？做他的情绪表。那例如他说什么情况，说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的情绪是高昂的。那然后呢跟老师回报一下。那如果孩子是属于比较好动的，那能不能跟家老师协商一下，譬如说允许孩子呢他能够呢在课间呢去心理辅导室休息啊，建立家长、班主任、心理老师三方的沟通群，形成了一个支持网络。最后一步就是重建心理能量系统，带孩子参加什么篮球啊、跆拳道这些运动。为什么要强调运动呢？因为能够透过肢体的那种奔放，让孩子心里的压力释放出来。每一个星期设置成功体验日，因为孩子读书成绩不好嘛，所以你要飙高他的成功体验。所以带孩子干嘛呢？譬如说做孩子喜欢做的那些事情，当他做成功了，你给他奖励。
我发现孩子已经经常做他们喜欢的事情，礼拜一到礼拜五上过学以后，礼拜六礼拜天都是在上那些不同的兴趣班。
那些兴趣班也
不
是
累吗？
那些兴趣班也不是孩子想上的，而是父母要他上的。例如学钢琴、学小提琴、学画画、学跳舞，对不对？所以关键点在让孩子做他喜欢。
他喜欢躺平那怎么办？就整天躺在家里。
带他，不要让他在家里。
喜欢打游戏怎么办？
带他出去，带他出去。例如呢，可以带他到这个公园里去躺平，带他到、
这么晒。
可以带他到商场，不是有一些家具店，有一些床，有一些沙发。
家里的床不好睡吗？要去那些沙发，
你就是要带他，
很脏的，
你就要带他去动一动。还有游戏可以跟他一起打。那只要呢你愿意，我相信上帝会给你智慧的。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人心就像一个容器，装的快乐多了，烦恼自然就少；装的简单多了，纠结自然就少；装的满足多了，痛苦自然就少；装的宽容多了，仇恨自然就少。胸襟决定气量，境界决定高下。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可耶稣会不一样，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
志下十九章七节，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
将要过去，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背的经文历代志下19:7，万峰老师再读一次好吗？
好，我没再读，我第一次读啊。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
嗯，好，我们来看看呢，约沙法呢设立了审判官啊，因为他做了这个司法制度的改革。19:5说什么？又在犹大国中遍地的坚固城里设立审判官。坚固城呢？坚固城指的就是筑堡垒。那在生命记16:18就要求要在每一个城中呢设立审判官。所以呢，约沙法是执行律法的要求，不过呢，也仅仅只有要塞还有坚固城里头呢会设立审判官。那么按照呢来自旧巴比伦时代，大约是2000到1600年左右啊，那时候的一个叙利亚的马里文献记载呢，君王会指派呢审判官执行特殊的职务，
就是很简单嘛，就好像我们的地狱里头有个判官嘛，判官就有牛头马面嘛，他们就是在干那些活嘛。
哇，我们的万峰老师啊，这个思想
差不多的，整个地球的人类发展呢、啊，
思想跳跃，什么人类发展？你讲的好像是地狱的发展呢、啊？那这些审判官，譬如说他会协助地区行政啦，作为地区性的总督啦，指挥军事战役啦，干预本国的司法事务等等。而这儿约沙法任命的司法官，他工作的范围主要是法律上的事情而已，
就是市长哦，以前一个岗位担当很多事情嘛、嗯、
不是市长，这里只有司法上的事情。
以前你看圣经的，他们都坐在城门口，
我们说的是、啊、我们说的是这里约沙法，所以万峰老师集中在约沙法这里做的事情、嗯、对了，那么约沙法所设立的这位审判官，他审判的原则是什么呢？历代志下19:6-7呢，就是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那么我们来看看，敬畏指的是恐惧，谨慎办事的谨慎含有观察、留心、注意的意思。那么不偏待人，这个偏待呢，有抬举、有偏爱的意思。那你们办事，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表明审判官的审判准则呢，是依据神的律法，而真正的审判者是上帝。就例如当年的摩西，把百姓之间的纷争带到神的面前，而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律法的根据就是神的公义，宗教民事案件的审判权是属于神的。我们可以参考呢《生命记》1:17。
哎，现代很多外国的法庭都是这样按着圣经来审判吗？
对，所以有这个圣经的背景，因此呢，审判官作为神的代办人，必须呢做公正的审判。好。问问题吧。
好，我们想想约沙法设立审判官的审判的准则是什么呢？对于我们今天与人相处有什么提醒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为弟兄姊妹来祷告。说到今天呢，有很多弟兄姊妹的身体的情况呢，都求你一一纪念。我们首先为这个王弟兄而感恩。他说呢，他湿疹的药呢已经找到了，正在治疗当中，有一些效果。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但是同时呢，也是为着皮肤病的这西福月来祷告。知道他现在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又觉得看医生没什么用，就求你帮助他。如果找医生的话，真的找到一个好的医生，可以帮助到他的这个皮肤的疾病，也同时间严重的疾病，真的能够找到几个很好的医生可以参考，互相的参照，找到一个合适的治疗的方案。我们呢也为这个张望林的孩子来祷告，纪念他真的有些时候呢就找不到孩子，就请你帮助他，真的能够呢多跟孩子能够有沟通，能够互相有更好的联系。我们也为齐安的教会的廖姊妹来祷告，知道呢他现在呢跟一些人学习的时候呢，那个学习很有问题，可能甚至是异端，请你帮助他真的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异端。他曾经是可能是因为他对于你很热心，所以导致呢他有些时候呢看到什么资料都去追求，就失去了判断的能力，就求你帮助他脱离异端的控制，能够呢扎实的在圣经的真理上面可以建立好。我们也为这个陆英飞的爸爸来祷告，纪念他的那个心脏的超声波呢就有一些的恶化，但是求你继续医治，让他的那个身体呢可以慢慢好转过来。也纪念白熊的脚伤可以快点好起来，可以多一点在家工作，可以在家有好好的一边休息一边工作，请你帮助他。我们也今天为我们说过孩子啊面对这个很大的学习的压力来祷告，请你纪念每一个在学习当中的孩子，能够呢享受他们的学习，也透过这个学习呢成为有用的人，同时成为这个自己成长的一个路程的重要一步。我们在这里充满感恩。文辉老师也有东西要祷告，请你去垂听啊。
嗯，天父，我们也为今天是世界防止自杀日这件事情来祷告。我们想到有些人他们会走上这条路，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路可走，他们的人生已经走到绝境，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所以恳求你先帮助我们基督徒能够在你里头找到盼望，也恳求你帮助那些在绝望当中的人，给他们有活下去的勇气。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信仰就是走天路的过程，而非终点。
不知道前方的路还有多远，不知道有多少艰难和危险，但我们的心愿一定不再改变。开弓没有回头箭，没有回头箭。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你唱的歌有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我觉得我唱古腾堡也没什么。
这不是我唱的歌，这是新田老师给大伙儿的鸡汤。好，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星期三。
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星期。